欧阳公跟骆凤池老哥两个一见面，经过一番谈话，欧阳公认识到自己杀错了人，悔恨交集，他跪倒身躯在骆凤池的面前，要求骆凤池用宝剑把他杀了，给骆小天报仇雪恨。但是骆凤池这宝剑他落不下去，毕竟跟他两个人是几十年的老交情。骆凤池最后是还剑入鞘，跟欧阳公说了，你的女儿死了，我的儿子也死了，我们两个都是伤心痛苦之人，我怎么能忍心再杀了你呢？但是可有一样，我不杀你这事儿不算完，你得把真正的杀人凶手给我找到。欧阳公说，大哥，如果说您饶了我了，我自己都不能饶我，我是要找到这个真正的凶手，我到底要看看是谁亲自把我的女儿给杀死，我跟他有何冤何仇，必须找到这个人，杀死他，给我女儿祭灵，同时由此也应该给我的门婿祭灵。好啊，兄弟，你想知道是谁杀死你的女儿吗？我想知道啊。好，要想知道的话，你跟我走，咱们两个奔一趟状元府，我让你见一见你想要杀死而又没有杀死的那个武状元阮英，我的外甥，他比较了解全面情况，经他一谈，恐怕你就知道其中端倪，庐山真面目了，是吗？好，大哥，那我跟您立即就走。好吧，你随我来。大哥，玉荣就在旁边院子里边停着呢，您见见他吗？罗凤池听到这里，老爷子长叹了一声，哎，这孩子已经有二十来年没见着他了，走吧，看看他。欧阳公领着罗凤池出了宣都观，一转身就来到了欧阳玉荣居住的这个院落，进了院子直接就进入欧阳玉荣的住室，欧阳玉荣的尸体就停在他的住室地下。骆凤池跟着欧阳公走进屋子一看，骆凤池心中也是一阵阵的难过，老头心想，当年我相识之时他在襁褓之中，如今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却突然暴死被人杀害，他也很同情此时此刻欧阳公的心情。看完了欧阳玉荣之后，欧阳公与骆凤池两个人由打这儿就出来，欧阳公在骆凤池的带领之下就直奔状元府。一进状元府的大门，状元府里里外外的人就都知道说欧阳公来了，小八一众位弟兄一起往外迎接，当然这是冲着骆凤池的面子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欧阳公会能跟着骆凤池到这儿来，骆凤池先一一的给他们指引介绍，当介绍到阮英的时候，骆凤池说，欧阳公，这个就是我的外甥，武状元平一侯阮英，你想杀他，他可没死。阮英，过来跟欧阳公相见，这是我的兄弟。这阵他一说是他的兄弟，欧阳公那个心里边都觉得特别不得劲儿，心想，我说的什么兄弟呀，我是他兄弟，把他儿子给杀了啊！欧阳公这脸上非常不自然。阮英走到跟前一抱腕，老人家，我给您见礼了，惭愧惭愧，免礼免礼，我急要见他，就是小天，他在哪里停着，跟我来。在大家簇拥之下，这老哥两个就走进了前院的侧厅， 骆啸天的尸体就在这儿停着。当一见到骆啸天的尸体的时候，欧阳公紧走几步来到跟前，他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的看了看这个小伙子，心想，这就是我的门婿啊，这就是死在我那飞笔定太平下的最后一笔的骆啸天。欧阳公看着看着，他眼泪哗哗往下直淌，一转身来到骆啸天的头前，这儿放了一个小桌子，桌子前面放了一个马盆，是烧纸用的。欧阳公扑通就跪在这儿，小天，我对不起你呀，你叔叔我错了，我把侄儿你给错杀了，我知道做错了事能够悔改，杀错了人是不能改过来的。你叔叔此时此刻真想死在你的灵前，给你抵偿罪命。旁边有人就劝他，得了，老人家，您节哀自豪，不要哭了，你们谁也不要管我，我要给小天多烧几张纸。旁边有人递过纸来，点燃之后，他在瓦盆里边烧了几张纸，一边烧，欧阳公是一边哭，一边哭，这嘴里边是一边叨念：“小天哪，你年轻有为呀，你叔叔不是人，你叔叔不是东西，你叔叔是个昏庸之辈，如今造的黄梅未落，青梅落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爹，我对不住我的女儿，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呐。小天，阴灵不散，等着叔叔，叔叔将要与你同去。”说到这儿，骆凤池过来伸手相搀：“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别哭了，不要伤着身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哭也无益，快点，咱们上客厅里叙话。”大家伙劝着欧阳公一起就来到了客厅。到在客厅里边坐下之后，欧阳公止住了泪水，有人给递过一个手巾来擦了擦脸。这个时候欧阳公平静了平静心情，看了看周围这些个弟兄，唐铁牛在旁边说：“大爷，现在还有个事儿需要跟您说明白，您可别生气。我有个徒弟叫乐宝，他是你的外甥，他到你的庙里去了。乐宝啊，把你进玄都观的这件事儿跟你姨父说清楚点，现在需要的是天亮了下雪，一明二白呀。”乐宝赶忙就过来，跪倒身躯，先给姨父见礼：“姨父，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呀就是状元府的人。”“是吗？孩子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”骆宝就把他进玄都观的目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乃至最后说道：“把欧阳玉荣请到状元府里来，我们对欧阳玉荣讲出了城破厉害，想让我的表姐跟您说出实话，让您帮着我们捉拿藏在慈安塔上的那个麻鸭里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的表姐答应完了之后回转到了玄都观的侧院，当天晚上还没等跟您谈就被人给杀了。姨父，您想到没有，谁会杀我的表姐？到现在我想您应该清楚，恐怕杀我表姐的人正是您认为的那个好朋友。照你说是太师府里派来的人吗？”“
对呀。”阮英在旁边就说了：“大爷，实不相瞒吧，您现在还在谷里边忙着呢，还在坛子口里边封着呢，您不知道这事情的真相。慈安塔上那个麻鸭里，那可是皇帝降旨缉拿的罪犯，那是交之国的大间谍，
您现在把这个间谍藏在你塔上，您身上顶着罪名啊。
如今令爱千金打算要劝慰你的时候，要把事情点破，又被别人给杀死，
他们就是有意的怕小姐劝说你，
同时怕您帮着我们拿住马雅里，把马雅里捉拿之后，蔡京的全部事情就都给抖露出来了，他想藏也藏不住了。
您清楚没有
啊？欧阳公说我说的呢，
自从把这个马雅里我把他安排在慈安塔上之后，那个南烈门还有蔡京的一个孙女叫蔡小红，另外还有一个长得很瘦的人经常到我那里去跟我当面讲，一定要把这个马雅里给看管好，不要被别人知道。他们对马雅里如此关心，我心里边倒觉得有点奇怪啊。什么人物他们对他如此关注？要照你们这一说，我明白这样一个人物他们焉能不关注。真是他们杀的吗？
阮经说，这样我们要断定是他们杀的，恐怕您还不相信。咱们慢慢品，走着瞧。可有一样，我们把这件事情跟您已经说清楚了，
马雅里就是国家被缉拿的重犯，您可不能再把他放在慈安塔上。您应该帮着我们众位弟兄把这个马雅里又打慈安塔上把他捉拿下来，送交当官归案。
好，
一言为定，今天晚上我回去马上就把这马雅里捉拿下来交给你们。阮英说，是这话，
照这么说我得谢谢您。
乐宝在旁边也过来，
姨父，真要那样的话，那咱们还是一家人。
这阵的欧阳公啊，他就觉得心绪非常烦乱，这脑子里边像一锅浆子一样，头绪太多了，他自个儿也摘落不清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
真是这样，蔡京啊蔡京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可对不住我。多少年来我把你当做好朋友看待，
从我心理上来讲我还把你当做一个靠山的依附，
如今看来你这个人是靠不住的。
无怪乎东京汴梁城文武百官之中口碑传颂你没有多少说好，都说你权倾朝野，位压群臣，你是一流的奸相。欧阳公心里这么想，但是没说。
欧阳公说，好吧，天色已经晚了，我回去，
我回到我的宣都观，今夜晚我一个人就把马雅里给你们背送到此处。
阮英说，老人家，您一个人大概不行吧，您可得多加小心，
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，恐怕蔡京也有所觉察，如果他又对您再下了毒手，
你放心，他不敢对我下毒手，他真要对我下毒手，我也饶不了他们。
好，但愿如此。本来是要准备晚饭，但是欧阳公说什么不在这儿吃，站起身来告辞，往外就走。小蚂蚁众位弟兄包括洛凤池在内一起往外相送，把欧阳公送出了状元府。欧阳公一转身冲他们一抱腕，众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还能谅解我这个做错了事的老者呀，谢谢你们还能谅解我这个昏庸的道士。再见再见。欧阳公迈步往回走，他一边走着好像有点分不出东南西北来了，他嘴里边磨磨叨叨的就叨念着一句话，是啊，做错了事可以悔改，杀错了人是改不回来的，做错了事能悔改，杀错了人改不回来了，我把人杀错了，我犯了一个大错。 终身难悔的大错呀。他自己越叨念心里边越难受，一难受这眼睛里边就流泪，时哭时止，叨叨念念，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的，他就回到了玄都观。欧阳公回到玄都观，来到庙门这一站，哦，周围瞧了瞧，一推这门，这门插着呢。唉，这道童他上哪儿去了？我走了，为什么把门还插上了？一纵身，噌，单胳膊一跨墙，这欧阳公好功夫，双腿一飘，他跳进了院子。跳进院子之后，他先奔道童那屋里去，他想训斥这道童。天刚黑，把门就拆了干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还没回来呢吗？他现在好像一肚子气，不知道应该向谁发泄，他见谁都想发火。欧阳公来到道童这个居士这屋里边，推门就进来。啊，他定睛一看，这道童啊，倒在这床上，已经死了，胸前有一刀伤。欧阳公当时撤步一回身，他先往周围看了看，怎么这庙里边来了人了？真想对我要下毒手，要杀害于我吗？欧阳公下意识的一伸手，又打腰间，噌，把这判官双臂就瞪出来，瞪出了判官臂，他轻轻的又打道童这屋子里边就出来。当他来到院子里的时候，驻足听身，往自个儿住的那个房间那一看，发现从房山头那儿转过来一条黑影。欧阳公往旁边一贴身子，就看那条黑影走到他的窗跟前，好像拿一个什么东西透过窗棂纸往里边喷洒东西。哦，这是往我那屋子里边打熏香呀。他仔细一看这个身影，认识，正是经常到他庙里边来的那个老道南烈门呢。欧阳公不看见南烈门还好，一看见南烈门，真是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心想：你这就落井下石，乘人之危，想置我于死地。他把判官笔一端，贫道今天跟你拼了！